请弟兄姐妹们，我们再一次来阅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请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它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六章一到七节。
在记载在《使徒行传》的
六章
一到七节。
我们再重温一次。
我们再重温一次。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波多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今天我们要讲到的题目叫做追求卓越的属灵管理和领导。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追求卓越的属灵管理和领导。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祈求主安静我们的心。
我们祈求主安静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领受你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
将你的话语记在我们的脑子里。
让你的话语记在我们的脑里面。
更是进到我们的心里，
更加是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求主的话引导我们，
求主的话引导我们，
也引导教会，
也都引导教会，
让我们更蒙你的喜悦，
让我们更加蒙你的喜悦。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一个人的眼光，
一个人的眼光，
决定了他做事的果效，
决定了他做事的果效。
有人眼光比较短浅，
有些人眼光比较短浅，
只顾眼前的小问题，
只是顾住眼前的小问题，
却影响了人生的大问题，
却影响了他人生的大问题。
例如你为了孩子不哭不闹，
例如你为了孩子不哭不闹，
就无条件的总是无条件的迁就他，
总是无条件的迁就他，
安抚他，
安抚他。
表面上孩子是安静的，
表面上孩子是安静了，
但实际上却耽误了孩子的教育问题，
但实际上却耽误了孩子的教育问题。
今后他到社会上就会碰到很多钉子，
咁今后他会在社会上面碰到很多钉。
教会的牧者同工，
教会的牧者同工，
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也都不能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好像前线的消防人员，
好似前线的消防人员，
只顾眼前救火，
只顾眼前的救火，
无法长远的去防火安全，
冇办法长远嘅去防火安全。
一个教会的管理水平，
一个教会嘅管理水平，
不单单体现在眼前解决了多少的问题，
唔单单系体现喺呢个眼前解决咗几多嘅问题，
而是要看教会如何依靠圣灵，
而系要睇下教会点样依靠圣灵，
运用属灵的智慧和能力，
运用属灵嘅智慧同埋能力，
促进教会成长，
促进呢个教会嘅成长，
产生长远的属灵效果，
产生呢个属灵嘅长远效果，
使福音被传开。
使到福音是被传开，
使神的道兴旺起来，
使到神的道是兴旺起来。
例如教会出现抱怨的声音，
例如教会出现抱怨的声音，
大家不能仅仅去满足不满的安抚不满的情绪，
大家不能够只是去满足去安抚这些不满的情绪，
让他们满意，
让他们满意，
息事宁人就够了，
息事宁人那就算了。
有眼光的属灵领导，
有眼光的属灵领导，
应该懂得怎样让负面的抱怨，
应该是懂得怎样让这个负面的抱怨
变成大家成长的机会，
变成了大家成长的机会，
带来信徒灵命的成长和教会的复兴，
带来这个信徒的灵命成长和教会的复兴。
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就是典型的例子，
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卓越的属灵管理和领导，
让我们看到怎样是叫做卓越的属灵管理你同埋领导，
什么叫做有属灵的眼光和智慧？
咩叫做有属灵嘅眼光同埋智慧？
让我们先从教会出的问题开始来看。
让我们看看教从教会出了问题那里来看。
当时教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那到底当时教会出了什么问题呢？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
圣灵时代的教会，
圣灵时代的教会
被要被圣灵充满，
是要被圣灵充满。
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耶路撒冷的教会被圣灵充满以后，
耶路撒冷的教会被圣灵充满之后，
非常令人羡慕，
非常之令人羡慕。
弟兄姐妹灵性高涨，
弟兄姐妹的灵性高涨，
福音兴旺，
福音兴旺，
教会增长，
教会的增长。
但是经文接下来就讲到，
但是经文接下来就讲到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也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
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
也会面临各种困难、挑战和问题，
也都会面临各种的困难、挑战和问题。
第四章讲到教会会面临外面的逼迫和攻击。
第四章讲到教会面临外面的逼迫和攻击。
第五章就讲到了教会内部会有信徒犯罪。
第五章就讲到教会的信徒内部就会有犯罪。
信徒欺哄圣灵。
信徒欺哄圣灵。
遭到圣灵的击打和管教。
讲到圣灵的击打和管教。
第六章就马上讲到。
在第六章就马上讲到。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经文。
描述了教会上出现了疏漏。管理上出现了疏漏，
就是教会在管理上面出现了这个疏漏，
引起了抱怨，
引起了抱怨。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让我们来看看经文的六章一节。
让我们看看经文的第六章第一节。
我们再读一下六章一节。
我们再读一次六章第一节。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哦，原来教会不同群体之间，
原来教会不同群体之间，
因为资源分配不均，
因为资源的分配不均匀，
引起了一部分弟兄姐妹的不满，
引起了一部分的弟兄姐妹们的不满。
耶路撒冷教会的主要成员，
耶路撒冷教会的主要成员
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
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一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
一个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
他们说希伯来语或者是亚兰语，
他们讲希伯来文或者是亚兰文。
而另一部分是散居外地的犹太人，
另一部分是散居在外地的犹太人，
他们说希腊话，
他们是讲希腊文，
大家都是犹太人，
大家都是犹太人，
但是语言文化不同，
但是语言的文化不同，
语言的障碍往往引起矛盾的主要原因，
语言的障碍往往是引起矛盾的主要原因。
耶路撒冷教会本地的犹太人，
耶路撒冷教会本地的犹太人，
可能因为语言障碍，
可能是因为语言的障碍，
在分配生活用品的时候，
在这个分配生活用品的时候，
就忽略了说希腊语的那些寡妇，
就忽略了讲这个希腊文的寡妇，
就出现了抱怨，
于是就出现了抱怨，
所以问题就被提到了十二个使徒面前，
于是将这个问题就带到去这个十二个门徒使徒的面前。
所以这个使徒们必须处理教会这个矛盾，
使徒们就必须去处理这个教会的矛盾，
处理教会不同团契之中资源分配的问题，
处理这个不同的团契之中个资源分配的问题，
也要处理弟兄姐妹当中的抱怨和不满，
要处理这个弟兄姐妹之间的抱怨和问题。
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可能也会听到不满和这个抱怨的声音，
可能都会听到一些不满或者抱怨的声音，
个人之间会有摩擦，
个人之间会有摩擦，
小组之间会有矛盾，
小组之间会有矛盾，
同工之间会有分歧，
同工之间可能会有分歧，
同工对牧者也会有不满和怨气，
同工对牧者可能都会有不满有怨气，
教会对会友的运教会友对教会的运作也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教会那些会众对于教会的那个运作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
比如说教会这个阶段在讨论聘牧问题，
好似教会在这段期间讲到这个聘牧的问题，
教牧团在上次举行了一次分享会，
教牧团上次举行了一个分享会，
收到了一些弟兄姐妹的反馈意见，
收到弟兄姐妹一些的回馈和意见，
后来也收到几个姐妹的口头的意见和口头的和书面的意见和建议，
后来都收到弟兄姊妹的一些口头的或者书面上面的意见，
几个姐妹
几个姊妹的口头的意见或者书面的，
这些意见其实都是非常宝贵的，
这些意见其实都是非常宝贵的，
教会也非常重视，
教会都非常重视，
也很感谢大家 关心教会聘牧的事，
亦都好多谢大家关心教会聘牧嘅事情。
教会有不同意见，
教会有唔同嘅意见，
甚至有矛盾，
甚至系有矛盾，
其实是很正常的，
其实都系好正常嘅。
但是有矛盾不处理就不正常，
但如果有矛盾唔处理，咁就唔正常啦。
那么十二个使徒怎么处理眼前的矛盾和危机呢？
咁十二个使徒点样处理眼前嘅矛盾同埋危机呢？
我们可以从他们可以学到哪些管理经验呢？
我哋可以从佢哋身上学到啲乜嘢嘅管理经验呢？
我们从经文的第二节到第六节，
我哋从经文嘅第二节到第六节，
我们可以总结出七个可以说是属灵管理的典范和榜样。
咁我哋可以总结出七个属灵嘅管理同嘅典范
和榜样，
同埋榜样，
让我们看到这个圣灵充满教会领袖。
让我们看到圣灵充满教会的领袖，
圣灵充满教会的会友，
圣灵充满教会的会友，
大家追求卓越的管理，
大家追求这个卓越的管理，
追求最好的领导水平，
追求最好的领导水平，
最后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最后会带来什么结果。
让我先看看第二节的经文，
让我们先看看第二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十二使徒叫会众，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我们看到第一个典范就是领袖团结一致。
我们看到第一个典范就是领袖团结一致，
避免抱怨升级，
避免了这个抱怨升级。
我们看到十二使徒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十二个使徒面对这个矛盾，
没有派一个人说去处理一下事情就算了，
没有说去派一个人去处理一下这件事情就算
了。这里讲到十二个使徒一起来出面，一起面对矛盾，
而是这十二个使徒他是一起来到面对，一起来到出面来到处理这个问题，
不是简单的去安抚了事，
而不是简单的安抚了事，
而是团结一致的去面对，
而是团结一致的去面对。
他们没有内讧，
他们没有内讧，
也没有互相批评，
也都没有互相的批评，
互相指责是谁的错，
互相指责是谁的错，
他就避免了让埋怨让抱怨进一步的蔓延和升级，
他就避免了让这个抱怨是进一步的升级。
属灵教会这个属灵领袖内部的合一，
属灵领袖的内部合一，
是属灵管理和领导的基本保证，
是属灵领导的基本保证。
有了合一的心，
有了合一的心，
圣灵就赐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圣灵就赐这个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在家里儿女抱怨父母，
在家孩子抱怨父母，
有的时候往往就是把父母搞得彼此不和，
有的时候就往往将父母搞到彼此不和。
儿女抱怨父母要团结，
儿女抱怨的时候父母要团结。
单位抱怨，单位的员工抱怨，领导要团结。
单位里面员工抱怨，领导就要团结。
教会里面有抱怨，
教会里面有抱怨，
牧者同工要团结，
牧者同工要团结，
要互相体谅，
要互相的体谅，
互相支持，
互相的支持，
共同面对，
来到共同面对，
避免让埋怨升级和蔓延，
避免让这个埋怨升级和蔓延。
这是第一个典范，
这个是第一个典范。
那么第二个典范，
第二个典范呢，
我们从经文中看到，
我们在经文中看到，
他们坚持属灵的底线，
他们坚持属灵的底线，
守住使命的方向，
守住这个使命的方向。
使徒们清楚地知道，
使徒们清楚地知道，
教会以几千人的速度来成长，
教会以几千人的速度来增长。
如果他们凡事都亲力亲为，
如果他们凡事都亲力亲为的话，
投入太多的事物，
就会投入太多的事物，
就会分心，
于是就会分心，
就会疲于奔命，
就会疲于奔命，
无法专心祈祷传道，
没办法专心的祈祷。
所以当他们对
没办法专心的来到祈祷，
所以当问题出现以后，
所以当问题出现之后，
使徒们一开始就坚持自己的属灵底线，
使徒们就坚持他们自己的属灵底线。
经文这样说，
经文这样说，
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
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
原是不合宜的，
原是不合宜的。
所以他们没有马上冲到前线去，
所以他们没有马上冲到去前线
去安抚会众，
去安抚群众，
亲自解决眼前的饭食分配问题，
亲自去解决眼前饭食的问题。
他们没有被抱怨这个牵着鼻子走，
他没有被这个抱怨牵着鼻子走，
没有偏离他们的使命和方向，
没有偏离他们的使命和方向。
那这个原则其实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教会，
那这个例子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牧者也不能被教会的问题所拉偏了方向，
牧者不能够为着教会的那些问题来拉偏了方向，
忽略了祈祷和传道的大使命和大方向，
忽略了祈祷和传道的大使命大方向。
牧者需要持守属灵的底线，
牧者需要持守这个属灵的底线。
教会的牧者是神呼召 来牧养教会。
教会的教会的牧者是神呼召来到牧养教会的，
是来带领教会的，
是来带领教会的。
他们主要的目的和使命，
他主要的目的和使命
是带领教会敬拜讲道，
是带领教会敬拜讲道，
教导训练门徒，
教导训练门徒，
保护羊群，
保护羊群，
传扬福音，
传扬福音，
建立教会，
建立教会。
这是叫牧者的正业，
这个是牧者的正业。
当然我知道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很多的需要，
当然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需要，
我们有家庭的需要，
我们有家庭的需要，
有感情的需要，
有感情的需要，
有子女的需要，
有子女的需要，
有工作的需要，
有工作的需要，
各种需要都是很重要的，
各种的需要都很重要。
教会也尽力去满足那些弟兄姐妹的需要，
教会都尽力去满足这弟兄姐妹的需要。
但是牧者不能把主要的时间精力用到处理问题上面去，
但或者不能够将主要的精力时间是去到处理这个问题上面，
专门来解决大家的矛盾，
专门来到去解决大家的矛盾，
来安抚大家的不满，
是来到安抚大家的不满，
来处理大家的情绪，
来处理大家的情绪。
那么如果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传道人就被拉偏了方向，
那传道人就会被拉偏了方向，
就无法专心祈祷传道，
就没办法专心的传道，
而且偏离了神的呼召和使命，
而且偏离了神呼召和使命。
所以我希望我们教会的牧者，
所以我希望教会的牧者，
我们要坚持自己的属灵的底线，
要坚持自己的属灵底线，
不要被问题拉到了拉偏了方向，
没被问题拉偏了方向。
也请弟兄姐妹，
也都是请弟兄姐妹
守住你们的属灵底线，
守住你们的属灵底线。
从教会的意向和使命出发，
从教会的意向和使命出发，
去思考教会的需要，教会的未来，
去思考教会的需要和教会的未来。
当然牧者要坚持祈祷传道，
当然牧者要坚持传道，
并不是忽略教会当中的抱怨，
并不是说要忽略教会当中的抱怨，
也不是对问题视而不见，
也都不是说对问题就视而不见了。
要做到既能够持守属灵底线，
要做到既能够持守这个属灵的底线，
又能解决矛盾，
又要能够解决这个矛盾，
能够满足大家的需要，
能够满足大家的需要。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张力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张力。
那么使徒们怎么来处理这样的张力呢？
那使徒们怎样来到处理这个张力呢？
怎么来解决这些困难呢？
怎样来到解决这个困难呢？
让我们来读第三节的经文，
让我们来读第三节的经文。
所以
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
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前面我们讲到了两个榜样，
在这里讲到了两个榜样，
一是团结，
一是团结，
另外是坚持自己的底线，
第二是坚持自己的底线。
我们看到第三个榜样，
我们看到第三个榜样，
就是使徒们鼓励大家参与，
就使徒们鼓励大家一起参与，
帮助大家学习成长，
帮助大家一起学习来到成长，
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任何一个机构出了问题，
任何一个机构出了问题，
大家的目光都放在领导身上，
大家的目光都放在领导的身上，
抱怨的人也在等待领导解决他们的问题，
抱怨的人都在等待这个领导来到帮他们解决问题，
所有的问题好像成了领导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好像成了这个领导的问题。
如果教会领导也这样想的话，
如果教会的领导都是这样去想的话，
他们就很容易被问题拉偏了方向，
他们很容易就被这个问题拉偏了方向。
今天使徒们的头脑很清醒，
今天使徒们的头脑很清醒，
他们看到，
他们看到
教会出现抱怨和矛盾，
教会出现抱怨和矛盾，
不是领导的问题，
不是领导的问题，
而是会众的问题，
也是会众的问题，
不是领导的问题，
不是领导的问题，
而是会众的问题，
也是会众的问题。
会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会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不懂怎么处理自己的问题，
不懂得怎么去处理自己的问题，
所以他们必须学习成长和成熟，
所以他们必须去学习成长和成熟。
保罗曾经讲过，
保罗曾经讲过，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这是彼此需要来帮助，
这是彼此需要来帮助。
但是他同时也强调，
但同时他都强调，
个人的重担要自己担当，
个人的重担要自己担当。
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成长和成熟，
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成长和成熟。
其实好的父母，
其实好的父母
也应该锻炼孩子们处理自己问题的能力，
要训练自己孩子们处理这个处事的能力，
不要低估他们的能力和潜力，
不要低估他们的能力和潜力，
不要剥夺他们成长的机会，
不要剥夺他们成长的机会。
我们的教会也可以学习一下这样的一个属灵榜样，
我们的教会都可以学习一下这样的属灵榜样。
教会的领袖不能够低估会众的潜力和能力，
教会的领袖不能够低估会众的能力和潜力，
要鼓励大家参与，
要鼓励大家一起参与，
要让他们学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要让他们学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从弟兄姐妹的角度看，
从弟兄姐妹的角度看，
大家也不要过分期待别人来解决你的问题，
大家都不要期待别人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不要过分期待，
不要过分的期待别人来帮
你解
决
你的问题，不能忽略自己的责任，
不要忽略自己的责任，
低估自己的潜力，
低估了自己的潜力，
错失了锻炼的机会，
错失了这个锻炼的机会。
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他允许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容许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甚至有的时候是危机，
甚至有时候是危机，
他都是要我们去学习依靠神，
他都是要让我们去学习依靠神，
锻炼自己成长和成熟，
锻炼自己变能够成长和成熟。
诗篇这个有这么一句话，
诗篇曾经有一句咁嘅说话，
依靠耶和华强是依赖人，
依靠耶和华强是依赖人，
就是说依靠耶和华的人比依靠耶和华比依赖人更加好，
就话依靠耶和华比依赖人更加好。
那么大家可能会担心，
咁大家可能会担心，
哦，大家都参与
啊，咁如果大家都一起参与，
你一句我一句，
你一句我一句，
你有这个意见，他有那个意见，
你有呢个意见，佢有嗰个意见，
七嘴八舌，
七嘴八舌咁，
教会会不会更加的乱呢？
咁教会会唔会岂不是更加乱？
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
咁我哋具体应该点样做呢？
这就是讲到了第四个属灵原则。
呢个就讲到第四个属灵原则，
或者是属灵榜样，
或者系属灵嘅榜样，
就是要建立行政的团队，
就要建立行政嘅团队。
使徒们把球踢回去以后，
使徒们将球踢翻去之后，
他们没有放任他们自己去乱踢，
佢冇放任佢哋自己去乱踢，
而是给他们制定属灵的规则和建议，
而系俾佢哋制定一个属灵嘅规则同埋建议，
帮助他们建立一个高素质的属灵行政团队，
帮佢哋建立一个高素质嘅属灵团队。
使徒们对管理人员提出了三个要求，
使徒们对管理人员提出咗三个要求。
就是我们经文里面所讲到的，
就是经文里面所讲到的，
就是要有好名声，
就要有好名声，
就是要有好见证，
就要有好见证，
然后大家信任，
大家的信，大家都信任，
也都支持他们，
也都是支持他们的。
第二就是要被圣灵充满，
第二就是要被圣灵充满，
意思要带着圣灵的感动来做事情，
就是说要带着圣灵的感动来做事情，
带着圣灵的能力和智慧来做事，
带着圣灵的智慧和能力去做事情。
虽然是管理饭食，
虽然是管理饭食，
也是在为主做见证来服侍主，
都是为主做见证来服侍主。
第三就是要智慧充足，
第三就是要智慧充足，
就是要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
就将自己的能力要发挥出来，
要把教会，把神的教会管理得有条有理，
将神的教会管理得有条有理，
能够意义荡荡，
能够是妥妥当当。
有的时候我在问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有条有理意义荡荡啊，
我有时候我问下我们教会是不是有条有理妥妥当当呢？
你们知道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教会是不是有条有理意义荡荡？
你们是从哪个角度可以看到这个教会是不是井井有条妥妥当当？
你到储藏间去看一看就知道，
你去到厨房里面看一下就知道。
储藏间
哦，储藏储物室，储物室 sorry，
整理好了又乱成一团，处理好了又乱成一团，
储物室整理好了，跟住嗰一段时间又乱成一团，跟住处理好整理好了又乱咗。
我们家大家的家里自己的储藏间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啊？
我哋屋企里面嘅储物室系咪又系有同样嘅情况呢？
我们看到这个一个有属灵管理水平的教会，
我睇到一个有属灵管理水平嘅教会，
真的需要有属灵的素质，
这需要有属灵的素质。
虽然他们管理饭食，
虽然他们是管理饭食，
但是管理饭食的同工也需要有灵性的素质，
但是管理饭食的同工都要有属灵的素质。
因为至于好好做属灵的人，
做一个好好的属灵人，
才能好好的做出属灵的事情，
才能够好好的做出属灵的事情，
带出属灵的效果，
带出属灵的效果。
同样是煮饭，
同样是煮饭，
你带着爱心去煮饭，
你带着爱心去煮饭，
这个饭特别香的，
这个饭特别香的。
正是因为寡妇们的这个抱怨，
正是因为这个寡妇们的抱怨，
所以初期教会开始组建了行政团队，
所以初期教会就组成了这个行政团队。
而从此以后教牧团队和行政团队，
从此之后就有教牧团队和行政团队，
双方就好像身体的两个手，
双方就好像身体的两个手，
各尽其职，
各尽其职，
互相搭配，
互相的搭配，
同心侍奉，
同心的侍奉，
最后是皆大欢喜，
最后是皆大欢喜。
圣经说大众都喜悦这话，
圣经话大众都喜悦这种这些话，
这就是告诉我们使徒们他们的设想。
这个就话俾我知使徒们佢嘅设想，
他们的蓝图，
佢哋嘅蓝图，
他们的属灵带领，
佢哋嘅属灵带领，
到底有没有会众的支持？
到底有冇会众嘅支持咧？
有的时候一个教会，
有啲时候一个教会，
可以想可以设计好多的计划，
可以设计好多嘅计划，
但是会众没有反应，
但会众冇任何反应。
那么初期教会这个新的管理方式，
但初期教会呢个新嘅管理方式，
使徒们提出这样的方案以后，
使徒们提出呢个新嘅方案之后，
大家。是怎么样回应的呢？
大家又是怎样回应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的经文。
我们看
一
下第五节的经文。
第五节、第六节。
第五、第六节。
大家都喜悦这话，让我一起读哈，预备起。大家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波罗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纳，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这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第六个属灵榜样。
呢度就让我哋睇到第六个嘅属灵榜样，
就是一个符合神旨意的一个好的方案。
就是一个符合神旨意嘅一个好嘅方案。
他就会吸引大家来积极回应。
佢就会吸引大家嚟到积极回应。
然后经文告诉我们。
然后经文话俾我哋知。
大家对使徒们所制定的这个属灵规则。
大家对使徒们所制定嘅呢个规则。
非常满意。
非常嘅满意。
大家很支持。
大家都好支持。
而且积极回应。
而且积极嘅回应。
所以很快就选出了七个执事。
所以好快嘅选出咗七个执事。
这个七是代表一个完美的数字。
七系代表一个完美嘅数字。
表示他们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表示他们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而且从这个几个人的名字的这个文化背景来研究，
而且从他们的名字的个
文化背景
文化背景来到研究，
他们都有希腊文的名字，
他都有希腊文的名字，
就表示他们也是属于说希腊话的这个群体，
就表示他们都是属于说希腊话的这个群体，
意思就是跟这个抱怨的这个群体是同一个群体来的，
意思就是说跟这个抱怨的个群体是同一个群体来的，
问题出在这个希腊说希腊话的群体里面，
问题出在于这个讲希腊文的这个群体里面，
然后从这个群体里面又出现了七个来处理这些问题的人，
然后在这个群体里面就出现了这七个的讲这个希腊
处理这些问题
处理问题的人，
他们勇敢为主做见证，
他们勇敢为主做见证，
来解决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们不单管理饭食，
他们不单只是管理饭食，
而且参与祈祷传道，
而且参与祈祷
传道，特别提到斯提凡，
特别提到斯提凡，
经文说他大有信心，
经文讲到他是大有信心，
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就是他不单是管理饭食，
他不单只是管理饭食，
也勇敢为主讲道，
也都是勇敢为主讲道，
为主做见证，
为主做见证，
后来被迫害，
后来被迫害，
这个被乱石打死，
被乱石打死，
成为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士，
成为了教会第一个的殉道士。
我们看到还有讲到腓力，
还有就讲到腓力。
他被圣灵这个差遣，
他被圣灵差遣
到撒玛利亚去传道，
去到撒玛利亚传道，
然后带领了一个高官信主，
带领了一个高官来到信主，
把福音传到了非洲，
将这个福音传到去非洲，
可见卓越的领导，
看到可见卓越的领袖，
离不开卓越的会众，
离不开卓越的会众。
再讲一遍，
再讲多次啊，
一个好的领导，
一个好的领导，
离不开好的会众，
离不开好的会众。
同样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
同样我们的教会都是如此，
我们教会也面临不少的困难，
我们教会都面临不少的困难，
矛盾还有问题，
还有问题，
出问题并不是可怕的事，
出问题并不是可怕的事，
如果带领这个带领的同工，
如果是带领的同工，
坚持属灵底线，
坚持这个属灵底线，
坚持教会的方向和使命，
坚持这个教会的方向和使命，
如果我们教会的会友，
如果我们教会的会友
都很成熟，
都很成熟，
能够分辨什么是来自圣灵的带领，
能够分辨什么是来自圣灵的带领，
而且能够积极回应神的带领，
而且能够积极回应神的带领，
就是大家从神的角度看问题，
就说大家都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
就会看清教会共同的方向和目标，
就会看清这个教会的共同的方向和目标，
本来是抱怨，本来是问题，
本来是抱怨，本来是问题，
本来是矛盾，本来是危机，
本来是矛盾，本来是危机的，
就成了教会成长的机会，
就成为了教会成长的机会，
抱怨的寡妇
抱怨的寡妇
也不再抱怨了，
不再抱怨了，
大家都很高兴，
大家都很高兴，
都很满意，
都很满意。
最后一个属灵原则，
最后一个属灵原则
就是属灵的典范，
就是属灵的典范，
就是教会的领导要放心授权，
就是教会领导要放心来到授权。
经文告诉我们，
经文告诉我们，
使徒们为这个七个执事举行了就职典礼。
使徒们为这个七个的
执事
举行这个典礼，
按手为他们祷告，
按手为他们祷告，
赋予他们属灵的权柄，
赋予他们属灵的权柄，
然后差遣他们用智慧和能力，
差遣他们用智慧和能力
去服侍神的教会，
去服侍神的教会。
所以牧者既要鼓励大家的参与，
所以牧者既要鼓励大家的参与，
那么要鼓励大家参与，
咁要鼓励大家参与，
就应该放心让大家做事，
就要放心让他们做事，
不要什么都不放心，
冇咩都唔放心，
什么都不放手，
乜嘢都唔放手。
教会的牧者要学会授权，
教会牧者要学习授权，
而且我们相信神会保守他们的，
我哋相信神都会保守佢哋。
你们看到有一个属灵的很好的教牧团队，
你睇到教会有属灵嘅好好嘅属灵嘅教牧团队，
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教会的行政团队，
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行政团队。
你看到最后的结果如何呢？
你看看对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六章七节，
我们看六章七节，
六章七节讲到这个属灵的这个很好的搭配，
六章七节那里讲到一个属灵的很好的搭配，
带来了长远的属灵的果效，
带来了长远的属灵果效，
使神的道兴旺起来，
使到神的道兴旺起来，
带来了教会全面的复兴，
带来了教会全面的复兴。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七节的经文，
一起读第七节的经文。
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使徒卓越的属灵领导和管理，
使徒卓越的领导和管理水平，
吸引了 大批的外邦人，
吸引了大批的外邦人，
让一个危机变成了一个契机，
让一个危机变成了一个契机，
属灵的效果是非常惊人的，
属灵的效果是非常惊人的。
就是当时那些怀疑教会，
就是当时那些怀疑教会，
反对教会的人，
反对教会的人，
连祭司都接受了福音，
连祭司都接受了这个福音。
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总结出七个属灵的榜样，
总结了七个属灵的榜样，
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眼这个有眼光的教会，
让我们看到一个有眼光的教会，
一个有属灵水平的教会，
一个有属灵水平的教会，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
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
前面我讲到我们一个人的眼光决定了他做事的果效，
前面我讲到一个人的眼光就决定了他做事的果效。
有人眼光比较短浅，
有些人眼光比较短浅，
只顾眼前的小问题，
只顾眼前的小问题，
影响了人生的大问题，
影响了人生的大问题。
教会不能只顾应付眼前的需要，
教会不能够只顾应付这个眼前的需要，
偏离了教会的使命和方向，
偏离了教会的使命和方向。
一个教会要兴旺，
一个教会要兴旺，
需要有使徒那样的有远见的领袖，
需要有好像使徒这样有远见的领袖，
也要有斯提凡菲利那样的这个行政的团队，
也有要好像斯徒凡和菲利这样的个行政的团队，
需要有成熟的会众，
需要有成熟的会众，
大家都用属灵的眼光，
大家都用属灵的眼光，
依靠圣灵的智慧和能力，
依靠圣灵的智慧和能力，
将教会负面的情绪，
将教会负面的情绪
变成教会成长的机会，
变成了教会成长的机会，
带来全教会的灵命成长和复兴，
带来全教会的灵命成长和复兴。
这就叫做卓越的属灵领导和管理，
这个就是叫做卓越的属灵领袖管理和
领导，
领导，
希望我们都往这个方向努力。
希望我们都往这个方向来到努力。
让我们的教会更讨神喜悦。
让我们的教会更加讨神的喜悦。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谢谢你赐给我们教会。
多谢你赐给我们教会。
让我们经历被圣灵充满。
让我们经历被圣灵充满。
教会复兴。
教会复兴。
也让我们去共同面对问题，
都是让我们共同来面对问题。
求主赐我们属天的智慧，
求主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
让我们看见问题，
让我们看见问题，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让我们面对问题，
让我们面对问题，
不要偏离方向，
不要偏离方向，
让我们都看到你的意象，
让我们都能够看到你的意象，
看到你的心意，
看到你的心意，
行在你的旨意当中，
行在你的旨意当中。
只要我们行在你的旨意中，
只要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
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困难，
都会迎刃而解，
都会迎刃而解，
因为你从来没有忘记我们，
因为你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
你会眷顾我们，
你会眷顾我们，
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
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
愿神赐力量，
愿神赐力量，
赐信心，
赐信心，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的话语，
求神教导我们，求神教导我们，
求神教导我们，
将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求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
求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只能够单单的侍奉我们的主，
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侍奉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爱中相遇，
唔想爱中相遇，
请起立。